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政见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医学新发现，厌氧细菌有助治愈老鼠晚期肿瘤；中国在普渔业统计报告中的水分，自身免疫系统可能是对抗化学武器的好办法；水污染与水净化。下面请收看详细内容。医学新发现，厌氧细菌有助治愈老鼠晚期肿瘤。在日常生活中，细菌是不受欢迎的对象，一般我们通过刷牙、洗手或者服用抗菌素等方法清除身上的外来细菌。但是根据一项新的医学研究成果，细菌有可能会被用来治疗肿瘤。最近一期的美国科学院通报中的一篇报告显示，一种生长在土壤、尘土等处的厌氧细菌能够迅速治疗老鼠身上的肿瘤。目前的癌症治疗手段有很多局限性，尤其在那些微血管很少的肿瘤区域，因为放射疗法是用氧气来杀掉肿瘤细胞，而化学疗法中的药品也是用血液系统才能运输到肿瘤细胞。相比之下，厌氧细菌则能在没有氧气或氧气不足的环境存活，这一点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他们开始研究这样的细菌是否能用来攻克癌症细胞。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伯特沃格勒斯滕和他的合作者报道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猜测。沃格勒斯滕解释道，他们的方法是从里边用细菌，从外边用化疗，从而达到有选择的攻克癌症细胞。他们用的厌氧细菌是一种改良过的无毒的菌种。研究表明，当和一些传统的化学药品一起使用时，这种疗法在24小时内就毁掉近一半的晚期肿瘤。相比之下，肿瘤附近的正常组织细胞则没有变化。但是就像多数其他的癌症治疗方法一样，这种方法的副作用也是很严重的。事实上，大约45%有大面积肿瘤的老鼠在这种疗法后死亡。尽管肿瘤在老鼠身上治疗的反应可能不同于人类，但这种方法对于癌症治疗是否有帮助正在研究。为了寻找一种有效而无害的癌症治疗方法，科学家们还在探索着。中国在普渔业统计报告中的水分。据 BBC 新闻网近日报道，中国官员在普渔业统计报告中的夸大其词受到了谴责。鱼类占世界蛋白质供给量的相当一大部分，因此过量捕鱼或威胁到全球的食物保证。一项由加拿大科学家雷格·瓦特森和丹尼尔·包利领导的研究表明，事实上，全球鱼类的总库存量比先前估计的要低得很多，这是因为捕鱼量统计的数字中有水分。进一步研究发现，问题出在中国。尽管中国一些沿海鱼域长期被列为过量猜采区，但由于地方官员为了取悦上司，夸大中国渔民的捕鱼量，该报告中称他们为罪犯，因为根据这些数字，分析家们推算出的鱼类储藏量要高于他们的实际数量，从而会严重低估过量捕鱼的效果。联合国的食品和农业委员会是唯一监测全球捕鱼量的官方机构，他们的报告中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的捕鱼量在逐年增长。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式，用于模拟不同海域的捕鱼量，活动目标预测器捕捉实情在不同的海洋区域。我们的科学报道者海伦·秦威尔说，分析数据表明，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根据此模型预测的结果和实际捕鱼量符合得很好。任何一个地方的数目应按模式制定，一定要与实际捕获相称为好。然而在中国，宣布捕鱼的数目与模式制定的数目相差甚远，这意味着中国的实际捕鱼量比其声称的量要少。因此，尽管食品和农业委员会先前认为全球捕鱼量在增加，实际数量却是在减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上报数据中造假呢？中国渔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渔业部过去经常就一些官员的捕鱼量大而给他们晋升，虽然这项政策在2年前已经停止实施了。该发言人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会对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做出努力。自身免疫系统可能是对抗生物武器的好办法。自从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以及后来的幽蓟探阻兵信件以来，生物恐怖活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科学家们也在寻找对付他们的有效措施。 一些致力于反生物武器防卫研究的科学家们相信，最好的防卫力量其实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每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有一套免疫系统，当有害的病原体侵入我们体内时，它立刻就能知道，然后一些特殊的细胞很快就采取行动去拦击入侵的病原。不过当某些特别险恶的病原体在速度和活力方面都远远超过警卫细胞做出反应时，就会出现问题。科技人员正在尝试着让更多的细胞参与反应，同时加快反应速度，以此来提高人体第一线的防卫机能。常规的方法是使用疫苗来引导人体去抵抗某些特别的病原体。另外一种方法是被称为非特异性的人体免疫。研究这项免疫的目标是在医生能够诊断出疾病并给予处理之前，该免疫能给人体足够的保护。肯·阿里伯克博士是弗吉尼亚州一个生物技术的总裁，他认为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大工程，但对生物武器的全部知识告诉我，比起那种使用防护设备把办公大楼和公共建筑装备起来，或者是储存大量疫苗的方法来，这种方法还是要有希望的多。阿里伯克说，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力的概念是最近才被接受的，一般人更为熟悉的是使用疫苗去防治疾病，而疫苗是基于特殊性或者说后天性免疫能力。关于人体的防卫能力，人们对先天免疫系统知道的不是那样多，那是一种本能性的生理反应，是人一生下来就在起作用的，它会释放出一些细胞，这些细胞的作用是消灭一切不属于自己身体的东西。让免疫系统变得十分活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一个过度激活的免疫系统可能会转过来攻击自己的身体。这种情形在一些自动免疫疾病如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中可以见到。设立在德克萨斯的生物医药发明中心的主任斯特凡·阿尔伯特·约翰逊说，虽然对生物防卫的兴趣正在促进着非特异免疫力的研究，但科学家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医药保健也是有用的。约翰逊的长期目标是利用这种效应来制造一种康复丸，用它不仅可以治疗感冒和流感病原，也可以对付那些致命的生物武器的病毒。看来人们对于自身免疫系统的进一步认识给抵御生物武器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离真正能有效的应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由于先进的生物科学知识被恐怖分子掌握了，才使生物恐怖活动成为可能。其实再先进再发达的科学技术都可能被坏人利用来做坏事。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能够为别人想一想，各种社会的问题则大大减少。这样说来，真正能带来社会安定的不是发达的高科技，而是人们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水污染与水净化。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 MIT 和亚洲的尼泊尔虽相隔千里遥遥，但是一根纽带却将它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就是解决饮用水污染的问题。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在2000年全世界约17亿人口没有清洁的饮用水，由此而带来的饮水污染就成了发展中国家疾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苏珊·马考特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师，也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说，每年仅在尼泊尔就有约4400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此而失去生命。那是在1998年，马考特女士应邀前往尼泊尔参加了第二届国际妇女与饮用水会议，那次会议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回忆说，当时参加会议的75位乡村妇女中，有些是步行了两三天赶来参加会议，可见这一问题对他们有多么的重要。同时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尼泊尔女王。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比如 50% 的孩子都身材矮小发育不良。马考特女士说，在尼泊尔有一次她见到了一个看上去只有8岁的孩子，其实年龄却已经是16岁了。在尼泊尔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许多乡村妇女每天都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来打水，而这些水的水源又通常都是污染的，所以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生病的家人尤其是孩子们，使妇女们整日肩负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根本无法顾及教育及经济发展。虽然广大乡村急需一种省时省力相对廉价却又操作简单的装置来净化水源，马考特女士曾一直致力于研究城市中大规模废水处理， 因此，如何解决乡村的小规模的家庭饮水净化问题，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挑战。饮水净化一般说来有两个步骤：一、将水过滤，以除去颗粒杂质；二、消除易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和细菌。马考特研究小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水处理方案，并对其进行实地应用考察。在过去的三年中，学者们评估了12个针对微生物污染的净化系统和4个针对鲲污染的水净化装置，但研究还在进行。原因是任何一种方案一旦应用于实际，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铝箔供凝聚技术虽适用于大规模的水及废水处理工厂，但对乡村妇女来讲则工作量太大，使用特别过滤器又成本过高，只能为中产阶级接受。如利用阳光中紫外线灭菌，虽成本渐低，但相对耗时，且受天气影响颇大，等等等等。由此看来，如何解决水净化的实际应用问题，使学者们大伤脑筋。常言道，水是生命之源，水受到污染，后果可想而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水的污染，也就不存在水的净化问题。因此，减少水污染问题，可能是保证清洁饮用水的最根本的途径。否则，如果只是从表面上去找解决办法，水污染了再去净化，而净化过程中又会造成新的污染，循环往复，恶性循环，只能使问题变得更糟，最后无法解决。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能找到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处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谢谢您收看正健科技新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